天气有点凉了，现在把这个衣服可以穿在身上了，两件也不感觉到热。我们这边的温度，下降到几度了吧？哦，点评给发了棒棒糖啊，我也不知道这棒棒糖是什么。你发了18个棒棒糖，我能吃得下吗？点评。那什么，还有发雪糕的，雪糕是什么东西啊？也是棒棒糖。好，今天是10月26日啊，我们这个。开始我们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大唐的这个赫赫威名啊，平定了整个平定了这个高三国，然后剿灭了东突厥。那么呢，围绕着这个西域这个问题啊，咱们在开讲之前呢，我们要先插一段这个风水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说国运啊，什么是国运呢？一般来讲的话，伴随着这个一个国运的这么一个消长啊，它都有说，说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的，叫做这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么一个国家的一个命运啊，就是一个王朝的一个命运的蓬勃发展，主要靠什么呢？主要靠这个，就是说如果他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强大的对手一定会莫名其妙的遭受一个，就是说难以理解的，仿佛就像一个真有一个命运女神一样，她有一个指挥棒一样，在指导着各个国家的一个运气啊，就像幸运女神这样。那么另一个呢，国运是什么呢？国运呢，就是说无论你当下的这个事物多么纷杂，总会出高人出来，就是这个人就仿佛他天生生出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这个国运，这就叫国运。你打个比方，我们说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没什么人才啊，就是打仗的也不会，就是全是一些酒囊饭袋庸人啊，在一起领兵的也不行，打仗的也不行啊，整整等等等等这些，那就是你会看出来他有亡国之兆啊，能看出来。那么在大唐的这个赫赫的这个武功之下呢，我们能看出来大唐的国运实在是厚。咱这个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这个东突厥的灭亡，那咱这次啊，就讲一个整个一个西域的一个较量，就是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东突厥的灭亡啊，西突厥的灭亡。西突厥呢，是自贞观这个12年，也就是公元638年开始分裂成东西两部，西部呢是这个伊比多路可汗，和东部呢这个智利师可汗呢。他这两个部落一直在处在这个混战的那种状态。双方呢，就是东突厥和西突厥呢，双方呢势均力敌。到贞观13年的时候，年底，就是这个咱们上期不讲了吗？就是这个直隶师可汗被判这个被这个他的叛将部下给杀了。然后他麾下拥立了谁呢？拥立的这个支持力可汗的侄子。继承了这个原来支持这些可汗的这个王位，是就是这个叫这个沙波罗叶可汗啊，沙波罗叶护可汗，他这个突厥人的名字实在是很难叫。自此呢，这个夺路的这个政权呢，这个改了成为这个北汉廷了。这个沙波罗叶护的政权呢，称为南汉廷。这个南汉廷呢，继承了支持力可汗的这个外交政策。支持力不跟咱唐朝很交好吗？那么就是这个沙波罗叶护呢。这个继承了这个支持力的可汗的衣钵，然后呢，就是仍然与唐朝的这交好，就是这个臣服啊等等，还是大唐的一个宗属国。唐太宗呢，这个李世民呢，对这个毕竟是人家内部的这个矛盾，上来之后呢，你还跟我国家交好，那也没法再去这个，就是这属于什么？大唐也实行一个不干预国家的一个内政， 那么呢，对这个沙巴卢耶户呢，这个采取了这个容忍和这个承认的这么一个态度，赐了这个道书，这个古道，就是敲鼓那个鼓啊，就是这个古道古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一个呃一一组鼓一组鼓，就是大约有七八个这个。我们也没有细考，大约有七八个这个鼓，然后呢，就是有鼓手在敲这能敲响的这个鼓，道呢就是大道旗，这就是一个属于是，朝廷给他一个册封啊，就是正统的一个册封。那到这个公元15年的时候，就是六四一年七月的时候呢，就是唐朝这个，咱们上期不就讲那个征灭这个高苍嘛？征服高苍之后呢，就是李世民呢再次遣使呢前往了这个南汉庭，就是把这个。古道呢，就正式册封了，极力呢扶持这个清廷政权。这个，但是呢，从这一年起，就是高僧国征大唐征灭高僧国之后，北汉廷的势力呢就开始强大了。到哪里，就是西域这些国家，比方说什么龟兹啊，什么这个叶护，这些国家全都归附了。南汉廷的这个沙钵牟叶护这个可汗呢，在随后的一场战争中，就和北汉廷的一场战争当中的话呢。失身了，就是被杀了。北汉廷的这个涿鹿可汗呢，随即啊就统一了整个的这个西突厥。我们说了嘛，如果说从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这个方位就看奇门遁甲，就看对方的时候，那对方的一个团结统一，对我方对青龙白虎方的这个团结和这个统一，对青龙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迫了。那这个对唐朝来说，绝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很利好的一个消息了，因为南汉廷的败亡啊，就意味着唐朝就是在几年来所有的外交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了，而北汉的情的崛起呢，则意味着整个西域的安全又开始受到威胁。你看，刚干灭高苍，是不是？然后这个西突厥又起来了。果不其然，统一后的这个涿鹿可汗呢，自恃强大，不但出兵啊，攻灭了这个吐火罗，而且呢，经常就是抢掠，又玩车匪路霸那一套啊，跟那个高三过一样。到16年的时候呢，就是642年的时候呢，西突厥呢突然这个发兵啊，入侵了这个义乌，唐朝与西突厥的这个较量呢，就展就是就开始了。这个。西突厥啊，刚开始的发展呢是比较顺利的，他一举踏平了这个吐火罗以后啊，这个涿鹿可汗的这个啊，就是这个涿鹿可汗的这个气焰就开始嚣张起来，他觉得空悬着百万，是不是啊？这个跟高僧国那种幻象又出来了，他认为啊，唐朝在西域经营的这个时间呢还很短，驻扎的兵力呢也十分有限，所以在他看来呢，要机遇就是击溃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啊。就是要重新夺回这个对西域的控制权呢，他简直觉得很简单这么事儿。哎，所以说在今天呢，咱们就要给大家分析一下了，应这个李靖啊，这个关雅先生的要求，咱们呢，昨天咱在这个咱们这个群里，咱也说了说，那个关雅说师傅，咱讲讲这个这么干和那么干有什么区别啊？咱们怎么去分析这个事儿？涿鹿可汗呢？它是一个从，就是说和大唐来比的话，它是一个小国；在西域来比的话，它是一个大国。所以说，在西域这个地头的话呢，那么它为起，这个一点没有毛病。那因为呢，唐朝离得远，那么西域呢，感觉这个邻居很强大。那就像印度一样，说在这个次大陆，那印度的话呢，把它这个印度洋视为这个国家后院，没什么大毛病啊。但是就是说，真计较起来也没用。那么涿鹿可汗呢，在西域这块的话，它是个大国，但是和唐朝比，它还是个弹丸小国。初见的胜利啊，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猛起来？就是说，刚刚剿灭高昌国，难道他没有一个前车之鉴吗？为什么会这么干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野心。他觉得啊，他可以试一下，他可以试一把，他可以试一把。他认为啊，就是。唐朝对我动手，就是人怎么样呢？就是千万不要高估人的智慧啊！人总是见了棺材才落泪，有的还见了。我们马上就讲到这个李承乾了。 今天可能是今天或者明天，我们就下一周我们就把整个大唐的荣王全讲完了，紧接着我们就讲到后贞观时代了，就讲到李承乾了，我们就知道人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见了棺材也不落泪。死了一个高僧国，来了一个什么，来了一个西突厥，为什么会屡屡犯禁，为什么会屡犯错误呢？因为啊，就像我们这个是我们当时在修道院里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看别人死亡了，我们看别人出事故了，我们都把它看成，比方说我们就看别人的死亡啊，你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你去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你会难受，你会这个心里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想到躺在那儿的是你的亲人或你的朋友，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躺在这儿，你不会这么想，你不愿意这么想，第二你不敢这么想，所以说你就把别人的死亡啊当成一个事故。什么叫事故？偶然的事件。其实啊，死亡是必然的，你往后一想就知道了。说我们在修会当中就谈这些事儿。那么你为什么把死亡当成一个偶然事件，当成一场事故呢？因为啊，你总是给自己幻觉，就是我呀，死这个东西啊不能临在我身上了。实际上看得很明白了，西突厥不知道自取灭亡吗？知道啊，但是啊，他总是把高僧国呀的灭亡看作一场事故，怎么能临到我的身上呢？人犯这样一种毛病。多禄可汗错没错？大错了，特错了。唐朝不是吐火罗呀，在西域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异常强悍的对手，因为他趴着石头可以算来算去的话，说打我东突厥灭了，打我西突厥你并不容易取胜。我什么时候说所以我说什么叫做国运呢？就是西突厥离他不是东突厥啊，西突厥比东突厥的地形地势更加恶劣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什么是国运呢？恰恰就出了这么一个猛人，叫做什么安西都护府的都督郭孝恪。郭孝恪徐州啊，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人啊，这个史称什么少有这个志节啊，隋末率数百人投奔瓦岗，因其足智多谋啊，深受这个李密的赏识。与李世济啊，咱们这个郭孝恪咱讲过啊，与李世济一同派往驻扎在那个黎阳仓，对吧？随后和那个李世济一起那个投降了那个唐朝之后啊，虎牢关之战时候，郭孝恪曾向那个李世民献策呀，说力主两线作战啊，这个围点围点打援嘛。被李世民采纳以后啊，破了窦建德、王世充之后啊，李世民在青龙宴上当众表扬了这个郭孝恪，说啥呢？说郭孝恪呀，这个谋擒窦建德啊，出助人之左右，就是你们大家都没想到的招，孝恪给我想出来了，用了他的办法擒到了这个窦建德。就是此后啊，郭孝恪历任这个北赵江泾四州的刺史，因为能力突出呢，政绩显著啊。不久啊，就一直获升迁，一直干到这个太府少卿，随后啊又晋升到这个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是什么呢？左骁卫将军就相当于这个军区左骁卫和右骁卫就相当于军区司令员，就是一个大军区的一个司令员。在考虑安西都护的人员的时候呢，这个李世民自然呢就想到了郭孝恪，因为他在这个开国战争中啊立过功勋，一个是呢。另一个呢，就是拥有勇猛，又这个拥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管理经验，所以就足以抵挡这个一面。这样的人才呢，就是当然是镇守这个西域的不二人选。随即啊，李世民呢就任命了郭孝恪呀为安西都护府的这个都督兼这个西州刺史。郭孝恪就这么上台了。历史的证明啊，那李世民的识人是不得了的，因为他。李世民不但懂情义，还懂取用啊，所以说他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西突厥很快就在这郭孝恪这儿出了大眉头，尝尽了苦头。咱们就讲讲郭孝恪的猛人啊。西突厥此次入寇的目标之所以显在益州，就是伊犁啊，显然并不是为了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伊犁境内啊，益州啊，没啥东西啊，他劫掠这个财帛啊、子女啊，他劫掠很少。是出于一种试探虚实啊，炫耀兵威，就主要就是炫耀兵威。骑兵们来得快，去得快，你看你拿我没办法。 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益州啊，远在这个高仓这个故地之东，西突厥要攻打他，必须横穿整个高仓故地。高仓故地现在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安西都护府呗，西周呗。所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劫呀，显然呢就是没有必要去。如果说为打劫的话，直接打高仓就好了，何必跑到益州呢？对不对？所以说，典型的就是炫耀兵威。所以顾孝恪马上判断呢，这是通过这启用的判断，就是说，你西突厥要是抢掠的话，就是正儿八经想搞点东西的话，你直接打高仓就完了，为什么打益州呢？所以说顾孝恪呢，通过这么一个启用的这么一分析啊，马上就判断出来，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一个战略进攻，敌人出动的兵力啊肯定不多，所以说当即啊决定，就是探马连报都没报，就是说直接就说了。就是前面的那个斥候就说了，说这个西突厥西突厥的兵过来了，奔哪个方向啊？说奔益州来了。顾孝恪马上就判断出来，这是一股小股的偷袭部队，就是什么试探性部队，不会是主力部队，所以说连准备都没准备，是自己啊驻守西周的2000精锐的骑兵啊，当即就迎头痛击，就根本就不考虑向朝廷上报啊，这个安排这个支援什么的，说这股部队我直接给他消灭掉他。所以说顾孝恪率200轻骑啊，轻骑急进呢，在半道上对西突厥啊，西突厥的这个骑兵啊，突然发起了一场阻击战，轻而易举的就击溃了这支来犯之敌，给突厥人狠狠的一个下马威。突厥人什么意思？说你摸不清我的虚实啊，你必定不敢打我，对不对？你得让我劫掠一番呢，我得给你下下兵位啊！哪想到啊，他遇到了郭孝恪。郭孝恪通过他的意图立刻判出来，你的兵力不会多少。这个埋伏之下，这次一个埋伏，西突厥的这个前锋啊，全军覆没了。第一次试探失败之后啊，西突厥很快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次攻击的力度啊，明显强大了。打哪儿了？打安西都护府，打西周了，打原高仓国了。这个多鲁可汗命令屯守在西周附近的这个楚越和楚密两个突厥部落出兵啊，进攻西周境内的天山城，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疆的这个托克逊县啊，在它东南面不远的这个就是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就是交河城。可见呢，这个西突厥这次的进攻目标是想捣毁这个郭孝恪的这个驻军的地方，就是心脏啊，企图一举啊打掉这个唐朝在西域整个经略的这个指挥中心。假如这个天山失守以后啊，交河呢这个必定是危急了。郭孝恪意识到与其被动防守啊，不如主动的出局，于是啊火速率部兵啊进援了天山城，亲自啊指挥城防。各位啊，其实实际上这样，我们在这讲这个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经过的时候，咱们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一碰，啪啪就把这话说出来。但是在当下当时的那个时代，如果我们把目光延展到郭孝恪的那个时代，就是他当下的那个世界，不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啊，打仗动兵啊，就是杀伐决断呢，决心是很难下的。那么，通过对方的意图，通过体用的分析，通过现场兵力的对比，奇门遁甲是干嘛的？秦明内讲原来就是，所以说我一直在讲唐朝的这个整个征战，因为唐朝在后面还有安史之乱呢，啊，各位哈，后面还有安史之乱呢，后面安史之乱之后，后面还有这个那个朱全宗他们呢，还有黄巢呢，所以说在整个的一套这个战争当中啊，全是兵法啊，全是对人情义取用的一种分析，那么他们就这不就分析出来了吗？那么。多鲁可汗的意思是什么呀？多鲁可汗意思是打我的心脏来的话，要端我的心脏，端我的心脏的话，那么我坚决不能让他把天山给我打掉。天河打掉的话，交河我守不住，交河守不住的话，我就要退走。退走我经西这个西域就没法经略。为什么？你唐朝的根据地给你打掉了，那么西域各国必定啊人人自危。那么与唐朝交好的这个国家就要反水，因为他要站队嘛。所以说。那他这个顾孝恪迅速的决定干嘛？保住。那么他知道重点所在，就是知道这么一个点会牵动全局啊。就是我们炸大楼看到没有一个支柱是吧？力学。那么这个点一旦撼动了，你根本没法打了这仗。所以说，犹豫都没有犹豫，火速的就进援了天山城，亲自的指挥城防战。突厥军队啊， 历来就是什么骑兵啊，本来呢就不擅长，就是这个就擅长这个野外作战，就是野战啊。你要是跟他在野外对战的话，那你要吃亏了。但是他不利什么，他攻不了城，因为啥？骑兵他不像唐朝，那就像打高唐国似的，那投石车呀、大槽车呀都往上招呼。他们就是什么？就是骑马弓射啊，弩射他也不会，就是弓射啊，骑射就会这个。攻城呢，他一筹莫展。何况这一次郭孝恪又亲自坐镇机会，所以啊，西突厥打那个这场仗打的那个叫艰苦，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多次强攻啊，军备急退，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一个伤亡。楚越、楚密两个部落见到取胜无望，只好收拾残部啊，灰溜溜的打道回府。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郭孝恪他们遇到的是不是一个普通将领啊？郭孝恪一看他们走了，说好来好送嘛，是不是？你来了，我得送一送啊！居然干嘛？率部出城啊，紧紧的咬住他们。为什么呀？因为士气给你打没了。什么东西都是在一个气势，士气低落，风吹草动啊，草木皆兵啊。回头我们再讲讲南北朝的婆媳烟啊，这是在这个淝水之战上，是不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啊，风声鹤唳，什么意思？士气没了，那就是逃命的主了。突厥人的士气啊，经过这个城仗啊，那还抬着担架呢，还有受伤了呢，这么一追怎么受得了？立刻就慌了神了，赶紧拍马狂奔。这个时候啊，他可不是打仗了，就是逃命。可是不管跑多远呢，郭孝恪就领着他的骑兵，因为以逸待劳啊，骑兵在城里面好吃好喝，全是步兵在守城啊，都守着呢，吃饱了喝足了，就追着劳师而远的这个疲惫的这个西突军的就打呀。郭孝恪就连走多远就追多远，这一追啊，直接就追到了楚越部落的老巢，就逃回家了。逃没逃回家？逃回家了，但是也追到他家里去了。楚越人逃进城中，还没来得及喘息呢，人家唐军就开始攻城了。唐军攻城啊，和谁啊？和突厥人攻城完全不同。为什么？咱汉族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咱们从来都不缺粮食。所以说我们第一件想的事情是，我们从来不想出去抢，从来第一件事情我们建个城把自己围起来，长城把自己围起来，你别进了。为啥呢？你那地儿我也不想抢。为啥呢？你就几匹马几匹羊，我懒得去抢，不够成本的，我的粮食够的是有的是。所以说我们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同的，就在这儿。那么我们守城守了一辈子城，我们自然知道城该怎么打。所以说什么？所以说攻城这个事儿啊，唐军和这个突厥人啊显出了天壤之别。与他们啃不动的这个天然城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唐军没花多大的力气啊，马上就把城给攻破了。楚越的酋长荒能带领部人呢、再次落荒而逃。相比之下呀、楚密部就幸运了。他们眼见着这个唐军追到楚越部里之后呢，心中啊大呼这个侥幸，可他做梦也想不到啊，在他们就翻过了这个天山之脉的时候，狼狈不堪，刚回到驻地不久啊，郭孝恪的唐军呢、又打过来。这楚民人彻底傻了，说这个唐军刚刚灭了楚越啊，我说楚民人刚回来，你这个唐军哪来的？难道会分身术吗？这咋回事啊？还没等他回过头来呢，唐军的刀啊已经架在脖子上了。结果是什么？楚密的这个下场比楚越更为不堪。楚越啊只是丢了王城，楚密啊全军投降了，就整个覆灭了。说是偷鸡不成反之一把美啊，这样的结局啊令这个夺路可汗大跌眼镜，同时让他惊愕不已的也意识到一个，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安西都护府的郭孝恪呀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啊，夺路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打老实了，这是知道什么？明白了，转而啊向西攻击这个康居国，就康居国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途经什么呢？途经的这个叫什么米国的时候啊，顺便呢把人给灭了，然后呢俘获了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沿途就开始抢劫了。但是啊，我还是说啊，战争打的是什么？战争打的是兵法，打的是情理取用。夺路可汗打仗啊，好像是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呢，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吝啬，就是抠门。对于普通来说呀，这个抠门啊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对一个土老财来讲啊，吝啬这个可能是一种优点了，是吧？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夺路可汗呢，抢下了这些战利品之后啊，全部据为己有了，一分一毫没有赏给手下，将领们就开始不满。其中一个将领啊，企图强行去这个抢夺，结果被这个夺路可汗呢，一刀给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啊，引起了这个公愤了，大伙强忍着，索性啊，造反了。夺路可汗被打个措手不及啊，被迫逃往这个白水，就是逃到了这个现在逃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呢，夺路可汗的旧部呢，这个阿什纳乌利等人呢，遣使入唐，请求废除夺路，改立这个可汗。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行军打仗啊，就是这个你的部下呀，为什么要为你卖命呢？就是为了抢掠啊，为了这个金银财宝。结果你不给人家，那人家不造反吗？这个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提醒。我说嘛，什么叫风水啊？这就是风水，明白吗？遇到一个死缠烂打的一个人，但是什么叫天王之兆就出来了。唐太宗立刻下诏啊，册封了这个夺路的这个赫铎的儿子啊为新可汗。这个新可汗呢，为了表达这个感激之情啊，连忙将这个以前夺路这个扣押的这个唐朝的这个节度使啊，什么商人呢，全部送回长安了。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助了一个清唐政权之后啊，这个就渐渐的恢复平静。然而在这样的宁静之后呢，这个维持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咱们主席啊曾经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说扫帚不到，灰尘不掉。为什么？就是因为从地缘政治来讲啊，就是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啊，说白了是什么？就是一块是非之地，就这个西域这块地方叫四战之地啊。我用这个名字叫四战之地，就是狼烟四起，你打过来我打去，叫四战之地啊。除非西突厥彻底的灭亡了，否则他的唐朝在西域和东西突厥的较量就永远不会停止。四战之地，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爆发了。这次这个爆发的这个战争啊，是在燕舍，就是当初啊，因为修路事件，就是当初那个因这个修路事件被高僧国暴打那小国，还记得吧？这个小国本来是一直啊亲附唐朝，可是西突厥为了拉拢他，就搞了一次和亲，让这个重臣呢，这个阿什纳屈利的弟弟啊，娶了这个国的公主。如此一来呢，这个国王这个龙图其之呢，自然就感觉这个西突厥这不情谊就变了吗？啊，跟他人结成亲家了吗？那么原来跟大唐是臣属关系，现在跟这个西突厥呢是这个亲戚关系，那么就情谊不就变了吗？所以说呢，情谊一变就更加的依赖，投向了这个西突厥了。对唐朝的这个朝贡呢，就从此有一搭没一搭，也就是原来给100只羊呢，现在呢给2只鸡就对付了。这个安西都护府这郭孝恪就怒了。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夕暮楚啊，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呢，最好的教训呢就是贬他，对吧？咱们说一句实话，现在的这个国际环境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国家？今儿靠着他，明儿靠着他，后儿要靠着他，有没有啊？咱就看菲律宾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来回乱搞？贞观18年8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啊，率部啊讨伐。生擒了国王龙图其之，但是那个阿什纳屈利呢，不久啊，便在这个故土上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一个傀儡政权。此后几年后啊，唐朝啊，连年对高丽和轩辕陀用兵之后，暂时就顾不上西域了。到贞观21年，就是公元647年的时候，一个新的气息出现，李世民呢，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这个西域问题呢，那是哪个国家呢？就是龟兹，乌龟的龟啊。这边一个兹啊，念兹在兹兹，这边念龟兹。龟兹是呢，位龟兹这个国家在哪里呢？就是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啊，这个大小城池呢有80多座城吧，算是西域诸国当中这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了。就像其他的这个西域国家一样啊，龟兹啊，在这个一直在这个西突厥与唐朝之间呢，又玩菲律宾这套，奇强啊。 一面对这个唐朝呢，这个岁贡不绝，又一面呢向突厥呢称臣，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的这个讨伐的时候啊，秋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但这个遣兵了援助啊，而且呢，干嘛呢？而且还给这个贝征国啊通风报信。秋兹之所以援助，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唇亡齿寒的担忧。而他呢，从此呢，对大唐的贡这个朝贡呢也减少了，估计啊，就是对这个唐朝呢采取了这个强硬的这个对西域采取一个强硬的这种态度，就是一种这个心存不满。对于秋兹这种态度的这个转变呢，李世民洞若观火。在这儿我要讲一下这个各位啊，人的这个情义取用很有意思啊，人的这个情，尤其人的这个情义。人的这个情谊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谊啊，一模一样的。哎，这个什么是国呀？国就是人由人组成的啊，众人的情就是一个国家的情谊啊，那就这点意思。那么，人的这个情啊，稍微有一点一点的变化，你这边的意啊都能感觉得到，掩盖不了的啊。所以说，我们对人呢，还是真心真意的好啊，真情实意的好，不然的话，人家全知道，有的人就不说。那么李世民对这种情谊的一丝一毫的变化，李世民洞若观火。贞观21年，秋兹国王啊，老国王死了，他的弟弟呢就是这个叫克利布啊，克利布什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啊，不但没有及时修复长城关系，而且干嘛呢？而且又玩那套了。像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第一件事干的是访问西突厥，连唐朝揉都没揉，那这个态度就非常明显了。这不就不是情的问题了，这是义也没了，是不是？那紧接着就是取用了嘛。那么秋兹这么做，那就是你取什么就给你什么呗，就要自取灭亡。李世民绝不会忍受这个任何的这个藩属国啊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这个宗主国的地位。他意识到征服秋兹啊威慑这个西域的时候啊已经成熟了。于是于这一年这个12月，命令这个左骁羽卫大将军这个阿史那舍尔，还记得那阿史那舍尔吗？很猛啊，老这个西突厥的老兵。那么左骁勇卫的话也是一个司令员啊，军区的一个大司令员。然后呢，右骁卫大将军这个七臂合力啊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府的这个郭孝恪所部啊，集结铁勒13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共计12万人，联兵讨伐秋兹。那我就想想嘛，大唐的国力，12万的精锐部队，那就12个装甲红流，装甲那个红流啊，能行吗？此次远征大唐啊，自经营西域出兵以来是最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统帅，下至这个普通士兵啊，大多都是来自四夷的胡人，就是联军啊。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呢，一方面显示了这个太宗皇帝啊，贞观皇帝李世民志在必得，就是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呢，也是唐帝国主导下这个天可汗制度的一次重申和强调，就是由各个军队啊必须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这个战争。那这个战争就被赋予了什么？被赋予了政治啊，就被赋予了正义、政治等等的这么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这个外衣吧啊，衣冠披了一件正义的外衣。那么这个贞观22年的时候，这个阿史那舍尔这个率大军呢、啊、兵分五路啊，这个以这个秋风扫落叶之势啊，就横穿这个燕赦国境啊。兵锋直指秋兹，这个小国我们就不谈了，直接就灭掉了啊，直接望风而逃，准备投降秋兹以后，阿史那舍尔啊遣兵追击，直接捕获了，二话不说啊，连拿回去见唐太宗、见李世民都不说，直接就砍了。后来他那个幕僚这个问那个阿史那舍尔说，为什么不遣这个卸押到长安呢？阿史那舍尔直接说我皇修建此碑，就是我没空建呢，就这种东西还让皇帝批准吗？我就能做主，直接一刀给斩了，另立其皇帝这个他的堂弟啊谢那准为新国王，并且对唐朝啊进行了这个 就是重新签署这个协议，就扶持这个又扶持这个秦唐傀儡。这个不战，这个秋，这个是这个燕氏不战而败呢，秋瓷举国震惊啊，就是各地啊守将啊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呢、啊、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就拿下了这个秋瓷的这个国都，就是现在新疆的这个库车县，生擒了国王那个布什帝。秋瓷国相啊，这个纳利，秋瓷国相这个纳利啊，逃脱这个唐军的追捕以后啊，又从这个西突厥搬来了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这个啊，叫这个伊罗卢城。郭孝恪这一仗啊，郭孝恪打得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一仗郭孝恪啊算失了一招。算失在哪一招呢？这个史书上简单的记载，但是没有写详细，那我今天给大家补齐啊。这个说什么呢？这个就是用兵者险道，我们就用这五个字就咱们就解释明白了。郭孝恪呀、啊，自恃啊，这个兵法韬略了得，所以说、啊、他没有留后手。为什么没有留后手呢？就是他将所有的后备部队，就是那个二战的时候啊，就是丘吉尔啊，听到这个法国的这个法国总理啊跟他说，就是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就是法国投降以后，就是这个阿登啊，就是这个在阿登突破，希特勒啊在阿登突破以后，这个快打到巴黎以后，丘吉尔问法国总理说，你的预备队在哪里？法国总理说，我没有预备队了。丘吉尔半晌都没说出话来，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竟然没有预备队。郭孝恪这个仗打到什么程度？拖大了，骄傲了，他觉得这样打到这种份上，西突厥完全没有还手余地的情况下，他没有留预备队。没有留预备队什么就什么情况呢？在一个叫做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伊罗卢，这个很难叫的一个地方叫伊罗卢城。在这个城呢，郭孝恪把这个城的这个骑兵啊调出去追击了这个秋瓷国相啊纳利。骑兵呢在这个追击的过程中迷路了，那么没有追上纳利啊，在西突厥啊搬来了这个救兵，搬来了救兵呢直接反攻了郭孝恪驻守的伊罗卢城。郭孝恪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寡不敌众，与长子郭代诏一起壮烈殉国。这个我不得不说啊，这个就是兵者险道，就是你永远不能大意啊。无论你，所以说我们奇门遁甲的这个智慧就在于哪里呢？就是即使我取得绝对性的优势，即使我掌握无与伦比的资源，就是我掌握所有的资源啊，就是什么东西我都掌握了。比方说你的所有的地方，你的就是你是一个很小的人物，甚至我动用力量我都可以捏死你，但是我能够和颜悦色化解的，我绝不动用冰刀刀柄。因为什么？刀柄有火呀，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凶器，你用它的时候它就带着血腥气，它叫反噬，就是你把对方杀了，比方说他是一个乞丐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就像碾死一个苍蝇一样，比方说在纳粹集中营的那些看守，那么他认为所有的这个集中营里这些这个囚犯啊，这些这个以色列人都是什么犹太人，都是他的囊中物，随便就杀掉了。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到最后全要算账。现在以色列建国的这个摩萨德还在追杀这个原来的党卫军军官，你看看。你能看得那么远那么近吗？所以说即使你掌握了所有的资源，你甚至你能对他发出致命的一击，但是不必要取人性命的时候一定要拔掉刀柄。刀柄这个东西不要碰，不能碰这个东西，就是但是能够解决的，比方说他花点钱能解决，那么我们不逞强。如果逞强能解决的，那么怎么样，我们要采取什么？要采取不逞强的方式下，付出一定的代价，不逞强我们能解决。这叫做上兵伐谋，这叫谋之道。 所以说，兵者险道，自古用兵以来啊，都是非常凶险的。因为它是什么？兵是什么呀？刀兵变数太大了，变数太大。你看逃了一个纳利，纳利回首之后引来了借来了西突厥兵，就打你的老城。纳利是什么呀？纳利的心态啊，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知道，因为突厥人啊，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啊，因为他们那些高级的官僚，就是高级的这些这个将领官僚，尤其是国相啊，跟他的君主是有一定的这个姻亲关系的，他不可能用外人，都有姻亲关系。他的国王被杀之后，很可能是他的侄子，很可能是他的兄弟，很可能是他的儿子，还有很可能是他的小舅子。那么纳利一看国破家亡的情况下，纳利救来了突厥兵之后，他根本就不会算计，就是他只想打一仗报仇，然后什么，我死就死了。因为什么，不要把这个生命啊看得太重，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很多事情啊不是命能够衡量的。所以说郭孝恪惨死于伊洛卢城，一点都不亏啊。郭孝恪是一个猛人，是个英雄，但是啊，说句实在话，他说兵行了险招，他还没有深刻的领悟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刀兵啊不敢乱用。你比方说，你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说很多人啊想解决某个事情，想动用黑社会，我就可以告诉你了，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一定会被反噬的，你一定会被他，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刀杀完了他，你借刀，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借刀杀人也不可以，这个刀啊最后啊迟早要横在自己的脖子上。所以说奇门遁甲最高妙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就是无论我取得什么样的优势，我都把自己当成什么，当成完全的劣势，完全的弱者。那天跟铁工通了一个小时电话，铁工说现在我在单位啊，就是我这两年的变化大了，师傅。说以前呢，这个常常的很着急要给人发表自己的见解啊，现在呢不了，别人说错了，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啊，别人说对了，我觉得他说的更对啊，也不争了。也不纠正人家了，然后呢，这个保洁员也不敢得罪了啊，保安也不敢得罪了，自己的部署呢，什么事情呢？以前那项目经理，那铁工的项目经理都几个，这个铁工说在这次这个项目是4.5亿啊，总共9亿，落到他那是4.5亿，铁工就说了，说管理这么多人，他说以前按照我那个脾气，那就搂起来了，说现在不是这样了，说现在什么事情都跟人商量了。我觉得这是奇门遁甲，这你是学到奇门遁甲，你术法怎么怎么样，这都后说。那么你学到了，你明白了什么是奇门遁甲了，这就是最好的一种遁的方式。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说你会得罪一个人吗？你是你某一话会得罪一个人吗？不一定，你也许根本就没有惹到他，为什么？但是他就看你不顺眼，为什么呀？因为你过得比他好。仇富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还出来动作，那么很快就会引发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奇门遁甲的一个精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奇门遁甲在排盘的时候，看看那个甲埋在什么位置，看一下我们四中为通的那张图，埋在伤门，先自伤，先自行啊，自己先把自己弄残了，就是在心态上我不是个强者。但是这是什么，这是以什么去衡量呢？以兵行险道，就是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能行险。什么叫险？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来看诸葛亮啊，诸葛亮的这个用兵，为什么说子午谷奇谋他不能使用，为什么？凶险太险了，而且成功率啊极高啊，极低啊。即使是说是奇谋的话，那么兵不能行险招。因为打个比方，如果要是打赢了，就是魏延去子午谷，出子午谷，奇谋干赢了，打到长安了，一个是经过了长途跋涉，能不能过子午口，过去了能不能到长安城，会不会像他所预料的那样没有防备。如 果是没有防备的话，能不能在旬月之间打，就是占领长安？占领长安了，能不能守住？多少个变数？那我咱就这两个嘴皮子一碰，我们就说出这么多个变数来。那在军队过程当中的话，你经过那个斜谷道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来说，你的兵会不会哗变？就是你这个将军对军队的掌控力能不能行？全是变数。那么司马懿会不会算到？会不会增兵长安？多少个变数？变数一到的话，这几万人。那么还有一个，如果打下来了，诸葛亮跟不跟进呢？跟进，跟进后面的粮草跟不跟能不能跟上？准备好拿下长安城啊！我就不是说，咱不是说小瞧蜀国，就把长安城打下来了，人家临走之前把你的粮草伤了，长安城十几万人的人口，你哪有没有东西来养活？咱别说你打仗了，就是长安人现在说，啊，是一把火把粮仓全烧了，来说你魏延，说你占领长安，说我投降了。给口吃的吧。魏延往回头一看，哦，我对不起，我来匆忙，没带粮食，搞什么呀？自己都饿死了。所以说子午其谋不能，就是说诸葛亮的决定完全正确啊，就是打下来，就是助魏延能够成功，都是失败。一个国家耗不起，所以说不能行险招。我们来看看郭萧克这次的这个失身呢，完全跟他的这个轻狂了啊，还是轻狂，感觉。事情已经定局了，不会再有什么反局了。一个纳吏掏出去，追他，打他，怕什么呀？一个落水狗，落水狗啊，就成了他的刀兵了，反咬他一口，连他的儿子郭代诏啊，一起壮烈殉国了。唐军随后啊，重新夺取了伊洛鲁，擒获了纳吏，但是啊，郭萧克和郭代诏啊，两个英灵啊，再也回不来了。此后阿史那舍尔率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秋瓷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71座小城，彻底占领了秋瓷的全境。唐朝的这个成功征服这个秋瓷之后啊，这个史称什么？史称叫做西域震撼啊，整个西突厥和这个各个国家啊，这个均表示对唐朝啊表示了臣服之意。此役的这个胜利啊，标志着这个大唐啊与西突厥的争夺，整个的较量上，唐朝最后啊笑到了最后。阿史那舍尔呢，在秋瓷国啊立下了一块这个石碑，把大唐的这个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啊，永远的镌刻在了这个石碑之上，然后呢班师凯旋。讲到这我就不知道了。在新疆的朋友啊，就是说阿史那舍尔在秋瓷立下，就是在新疆，在这个库车县这边这个石碑啊，在新疆的朋友啊，如果说您在收看我的直播，您啊在群里面正好您是新疆的，比较了解的话，就是咱们我就问一下，就是阿史那舍尔这个在秋瓷现在立下的这块石碑保没保存下来？就是，唐朝远征军取得的这个赫赫战功刻在这个。刻在了这个碑文上啊，用一个是用这个汉语啊，一个是用这个突厥语刻下来，就是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是这个秋瓷语刻下来的。说这块碑我咱就不知道有没有了啊，有的咱给咱回复一声。那么经过了这个今天我们还讲不完了，这个下面呢我准备的是这个诺真水之战啊，经略北疆了。下面呢就是这个，北京就是诺真水之战呢，就是，这一战呢是大唐王朝啊，最后的一个荣光。说的就是谁呢？说的就是这个，征服这个，马上就征服这个宣陀啊，就是征服到从这个大唐打完这个。诺真水之战之后，把这个宣陀灭国以后，唐朝啊，整个的这个武功啊，就达到了巅峰，就是整个疆域啊，扩展到了这个，贝加尔湖啊，大唐的疆域啊，达到了这个，整个啊，超越了这个汉朝啊，达到了这个历史，就是从唐朝算啊，我说的是从唐朝往前推，因为我在讲唐朝，后面这个宋元明清还没有呢，就是从唐朝来算的话。中华的这个国土啊，达到了这个历史的巅峰，历史之最了。达到这个 打到这个贝加尔湖的时候呢，这个他们的这个人种啊，就是蓝发啊，就是这个有金发碧眼啊，蓝眼睛的，皮肤细白的，就是白皮肤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就是现在的白人啊，就是向这个大唐啊投降了，归属了。在大唐呢，大唐在那边呢又做了一些这个又设了几个就是这个六府七镇啊，所以说这个到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大唐啊达到了这个整个王朝的一个顶峰的顶峰。所以说呢，那咱们今天呢，咱们就聊点这个题外话，就是这个郭孝恪啊，咱们还是要谈这个郭孝恪。秦到那里以后呢，就是这个唐军返回去，又打掉这个又擒获这个那里之后啊，这个审问那里的时候，就是把那里抓了之后，那里就说了这个，他只想这个杀郭孝恪，就这么一段话，让那里投降呢，那里也不投降。所以说，我根据这个小的这么一个小段落啊，来推论啊，就是那里呢是抱着必死之心啊，借了这个虚突厥的兵。还是从这个从奇门遁甲的这个方位啊，这个纵横来讲这个历史，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郭孝恪啊，我们会看到郭孝恪的这个统兵用兵和他的整个的对这个兵法的运用和对这个时势的判断啊，和兵势的判断都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就是说这么准确，这么这个杀伐决断，这么一个决断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连累自己的儿子，就是这个郭奉诏啊，这个一同啊命丧黄泉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还在于情义上。情义上是什么呢？郭孝恪这个人呢，这个我们这个讲这个人啊，有几种毛病啊。第一个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有这样的人。就是一辈子都很聪明，但是啊，就一刻是糊涂的。我们打一个比方，我认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古往今来首屈一指的就是汪精卫先生。我们看他的前半生，刺杀恭亲王的时候是吧，燕赵多猛士，是不是这个然后这个写了一句这首诗啊，突然间断片了，然后说的这个引刀成一块啊，不负啊，对，燕赵多勇士，甘心做此囚，引刀成一块啊，不负少年头。那这个在这个这么一个当年这么十八岁的一个少年啊，这首诗被写进当时民国的一个课本里面，汪精卫先生。那么最后他会，我们说很聪明嘛，这一说，而且跟蒋介石的斗法，这个整个的一个斗法的过程，这个汪精卫啊，也不算占，也不是很占这个下风。对，虽然被排挤或者怎么样，那是跟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外面的财团有关系的，因为他这个汪精卫先生是广州派是吧？所以说他这个，但是。所以说我为什么叫做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那么他在与日本人合作这个事儿上，我就不知道他咋想的。所以说人会犯这种毛病，因为一个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一个有抱负有理，当年的有抱负有理想的一个人，那么最后走这样一条路，我们叫做糊涂一时。这个聪明人一旦糊涂起来，就不得就要了，那就是就会大聪明人就会酿发这个天灾人祸了。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呢？是糊涂一世，聪明一世，就是这一辈子他全都是稀里糊涂的啊！我这个咱们走江湖当中，我经常碰到，在上海时间待的比较长，咱上海遇到就是这样的，也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我到这个上海去做客啊，也是到这家做客，这人已经发到了这个，已经发迹到了几个亿了，就是。在上海已经是比较有名气了。那么呢，这个怎么发起来的呢？这个人呢，这里一点都不智慧， 糊糊涂涂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也是原来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给别人搞那什么，搞那个装修什么的，就是以前就是在街上去揽活这么一个这样一人。那么呢，就是在这个零几年开始给别人装修的时候，就跟那个主家谈话聊。啊，聊说怎么买房子，给别人家装修吗？然后装修挺好，人说那你要买房，我帮你买吧，我给你出什么，这个证明啊，这个贷款等等等等，就一套房子一套折腾，一套房子折腾起来，啊，他就在这一个事儿上聪明，哎，这就叫命。顾啸客呀，典型的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这么一个人。纳莉呢，典型的是糊涂一世，聪明一时的这么一个人。这俩人合在一起啊，正好是谁啊，俩人啊，最后的结局啊，反正从纳莉而言的话呢，他达到目的了。从科校这个顾啸客而言的话呢，顾啸客的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因为这个赔了自己又赔了他的长子。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兵者呀不可善用。我们就看易经的师卦啊，与福，什么呀，与这个与福师，就是这个栾语的语啊，与方术的语，然后车体福就是车服的福，尸体的尸，尸是干什么意思，就是师卦是什么意思，师卦就是车上啊拉满了尸体，不要轻易的动，不急啊，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急。所以说你是这个，你说你玩一些什么什么这个野路子啊，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奇门遁甲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看起来都是非常凶险的，非常凶险的，凶险之极啊。所以说千万不要谈打打杀杀。所以说我们看毛主席啊，经常毛主席是不碰枪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真是一个儒家的一个大将大师啊，这不得了。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的话呢，刀兵啊怎么用啊，刀兵不是这么用的，刀兵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用刀兵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不好用的啊。而且呢就是借刀杀人这个事儿都是有凶险的。我们讲到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讲到那个铜轨的故事啊，我们会看看这个铜轨的发明者他的下场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国外也有一个自己搞了一个铜牛，是不是把人装进去献给国王了，国王说这个东西啊里面还装了个喇叭，人在里面烧火，把人烤得不像样的，人在里面喊的，铜牛就发出声音，国王一看不错挺好，直接就把这个发明这个铜牛的这个人是吧直接扔进去了，说你先试试我看看怎么样，第一个烧的是他。所以说凶者呀皆有戾气啊，皆有这个皆有反噬之力，所以说不能碰啊。那么我们学习奇门遁甲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扔掉这些东西，就是我不用这些东西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学习奇门遁甲的一个高手。比方说打仗谁不会啊，抡起拳头谁不会啊，这不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吗？我在跟别人起了冲突了的话，语言多费劲呢，我还给你讲理，给你打官司，请律师上法庭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多费事，我拎起拳头打你，暴力是最简单的问题，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但是也是解决问题最蠢的方式，也是留下后遗症最大的一种方式。而且什么，暴力永远不会解决问题，永远不会解决问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打了多少仗了，他解决什么问题了，在反恐上他解决什么问题了，恐怖分子是不是越打越多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真正使人臣服的不是武力啊，绝对不是武力，真正使人臣服的。那么现在可能大家看他的经济啊，看他的经济啊，看他的军事，看他的什么，那么如果他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叫无往不利啊，就是无平不坡啊，无往不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看到一条路是一马平川的，它总是有起伏的，我没有看到一样东西啊说只去不回来的，就这种事情我见都没见过，这叫无往不复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啊可以这个持，我们看一个王朝，唐朝不过289年啊，有可圈可点的说这么伟大的一个王朝也就289年， 任何一个伟大的事物持续一百年已经不得了了。在贞观后时代到武则天后时代的时候，唐朝的兵国力就不行了，就是打仗他就吐蕃就发起来了，打得唐朝满地找牙。那我们可以看看唐朝最威猛的时候不会持续，没有持续到百年啊，几十年。那么无论现在当今的有某一些国家有多强大啊，最终啊他一定会走下坡路。为什么叫亢龙有悔？就是他们危机感很浓烈啊，这个我们也能理解他啊，但是终究啊亢龙有悔，没有办法的。就是你始终会被后起者啊，后起之秀追赶。这是什么？就像我们一样，总是被后代推着啊，总是被后代推着朝长江后来推行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一种轮回现象，必然的。老大一定会被老二干掉，没有办法的。所以说那这种东西烟消散尽之后，就是你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最后全是清单，全是账目，那就一点点找你算。本来他们就说出这句话了，是吧？所以说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永远要记住我们学习奇门遁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明白兵者险道，太险了，太凶险了。还有一个我们要明白，就是兵这么危险，那么应该怎么办？我们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啊，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啊，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刀兵啊不可向外。刀兵有没有？有，不能向外。我们可以向自己开刀，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借刀兵给我咔一咔，咔着咔着砍一砍，改改我的毛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拿着手握着刀柄，我们有割绝嘛，是不是？刀人人都怕，人人都惧，人人都想握着，干嘛想去杀别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能杀得了别人吗？最后一定要反噬，玩刀剑者必死于刀下，就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奇门遁甲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归宿，就是弃了刀兵啊，一定要把这个刀兵的这个气啊拿掉啊，没事就抡拳头，跟自己的孩子也不要抡拳头，解决不了问题，这都属于刀兵啊。就是你教育孩子的时候说打孩子或者怎么样，那是你最没有本事的，就是你最没本事你才会干这个。为什么？你不会讲理，你不会说法，你不会用术，也不会用道，也不用官，跟孩子说不明白，那你只好抡拳头。抡拳头你行使的是你的父权，孩子只好屈服。但最后啊，所有的问题都要算账，都有成本，你这成本是很高的，不划算啊。还是说这句话，我们奇门遁甲最终啊，我们叫称骨命法，所有的东西啊，我们都知道称一称，你这种方法不划算啊，带来的收益很小，损失巨大，后遗症不好算，利息极高，所以说不能干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呢就是引发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各位欢迎。